我们现在是攻读圣经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至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十四节，我读的是和合本的版本，请听我读出。天使报喜讯，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苏传道苏伟林传道在我们当中证道，他的讲题是天使报佳音，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仲有五日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圣诞主日。今天早上想和大家一起思想一下的，就是我们怎样回应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实。现在香港，我不知道播映完了未，好像播映完了，一套无线电视剧集叫做《实习天使》，由开拍至到播放出来，其实都很多的是非。剧集的男主角在上两个星期就在 Facebook 那里为了宣传这套剧集得罪了很多人。他在 Facebook 那里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写了一句护士在社会上地位不高，就被批评为他不尊重护士，而且还有一些读者医生呢来到在 Facebook 上呢是这样批评他，这些就叫做公关灾难咯。意思就是说呢，要搞到无线电视的公关工作人员呢要走出来为这个男主角解话，为这个男主角来到去扑火。其实这个男主角只是很想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写篇文章来到宣传这套无线的剧集，怎知开口夹着你。第一句就话护士喺社会上地位不高，虽然后边其实个成篇文章里边咧都好鼓励性嘅，佢话救助病人嘅工作，护士可以比较同医生一齐嚟比较，同埋呢班嘅白衣天使系嗌嚟咧系坚定到咧系医护人员嘅工作，医生同护士一齐嚟合作就能够为病患者咧提供最好嘅服务，最好嘅护理。不过，只是因为第一句说话，这个男主角就被人围插，大量的网民批评他不尊重护士的工作，甚至有些网民这样写：地位不高，是不是你自己不尊重或者看少护士啊？甚至有些人这样写，就是因为有些人觉得护士的地位很低微，所以就骂护士出言侮辱他们。因为被人围插，这个剧集的主角很快就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再就自己的言论来道歉，他强调自己是认真和尊重护士的工作，那篇文章真正的意义只不过是希望带出护士的贡献和护士的功劳，护士和医生是同等重要，护士在社会上应该得到更高度的尊重。他为到自己的词不达意引起医护界的不满，郑重来到道歉，因为这个男主角愿意站出来来到负上责任，所以整件事很快就得到平息。实习天使这套剧集其实我没有看过，但是从戏名来到推断，再从那个新闻的报道里面知道，应该是有关学护的工作，即是那些学生护士的工作，叫实习天使护士 另外一代名士就是天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由几时开始护士就被称为白衣天使呢？答案是在纪念护士的始祖佛罗伦斯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而因为有他的开始来到让护士也都叫做白衣天使。在十九世纪初期，当时好多人为着照，当时好多人认为照顾病人是一些非常低贱的工作，但是南丁格尔他自己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为了有需要的病人和特别在战争之中受伤的人，南丁格尔愿意奉献他自己的一生。他不单止日头来照顾病人，他恐怕病人在夜晚黑病情有变，他连夜晚都去照顾病人，在当时来讲是不会有的，但是开始这样做。每一晚他就拎着一个火水灯来到去看一些病人夜晚情况是怎样，所以他又有另一个名字，就叫做 The Lady with the Lamp， 提灯的女士。他除了照顾病人之外，估不到他还有一个对统计学很有研究的人。当时是发生一个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亦都叫做欧洲战争。欧洲战争其实就是当时的苏联和一些盟军一个打仗，盟军包括了英国、意大利等等几个国家。当时间发生战争的时间，英国卷入这个战争，不少的军人呢是受伤或者死亡。南丁格尔极力向英国的军方争取来到在战地就即刻开设医院，为士兵来到提供最正确的医疗护理。他甚至分析过当时的军事的档案，他清楚指出在克里米亚这场战争里面，英军死亡人数主要的原因竟然不是因为他们战死沙场死得最多，反而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同埋在战场上受伤而跟住冇得到适当嘅护理，跟住嚟到伤重致死。原来真正喺沙场上战死嘅军人比我哋想象之中当时係低好多。佢根据呢个嘅研究结果，南丁格尔就将医院嘅卫生嘅情况同埋救治嘅程序作出大革新，并且要喺战地里面就有医院嘅服务，并且重新训练的护士，让现代护士的学校是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根基，建立现在现代护士的一个正面的形象。到了二十世纪，电影很蓬勃，竟然有三套或以上的电影是用了南丁格尔他的事迹来到改编。1936年根据南丁格尔事迹而改拍成的电影，名字就被称为The Right Angel。 因为当时南丁格尔呢，他平时救护病人的时间呢，还有他教的护士呢，全部都穿上白色的衣服，代表的是干净卫生。就在这部电影推出之后，护士以后就被尊称为 The Right Angel， 白衣天使。白衣天使大家很清楚看到的形象，就是穿着白色的袍的一个护士。你可以想象到护士是纯洁干净善良富有爱心，还有呢是救急扶危，不分老幼，不分贫富。因为南丁格尔他自己有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南丁格尔这个的白衣天使的称号就比喻为这些的护士是奉上帝差派下来来到人间治病的这些天使。不过我们翻开圣经看看，糟了，天使的责任在圣经里面似乎没有直接讲到他们会救治病人。在上两个月十一月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一篇讲章，叫做《如云彩的天使》。当时我列举了天使六大的职事，是并没有包括刚才所说的救治病人。 我们保护我们肉身，供应我们肉身需要，带来给我们安慰，加添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指引，为我们祈祷。当时我就用了我短宣的经历，用了六个例子来到将六个天使的即时，因为我们短宣到就遇到这六类的天使，让大家能够明白到天父上帝的大能大力是藉着天使来到彰显，证明了福音的事工都需要是由天使来到成就。当我们留意天使的职责的时候，有一点，虽然他不是治病，但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所以在我上一个月十一月这个才是十一月，就作了另外一个讲章，就叫做作一个称职的信差。提到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是信差，是要将福音带到给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信差，而天使他都是信差，而天使他亦都会将这个福音的大喜信息传给不同的人。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天使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做信差。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信息，天使是带给人好的信息，天使报佳音。这个好消息，这个佳音就是福音。刚才主席已经跟我读的经文，我再提一次，大家很熟悉的了，但这个真是百看不厌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经文这样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受浸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第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经常有看圣经，我们都会受到圣经所描述的来到很受感动，但是知道圣经很多时候有一个记叙性的题材，其实没有文艺性的描述的，但是所记录下来的故事又可以好像文艺作品那么漂亮。如果讲文艺作品，讲下文艺小说，大家如果有看的咳咳，好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家有看过琼瑶、亦舒、岑海伦这些爱情文艺小说，这些爱情文艺小说很多夸张的说话，甚至有些辱骂，有很多很漂亮的形容词，很多个幻想，很多个堆砌的情节加了上去。以下就是一个的例子，我作的一个外国留学生，他本身是工厂老板的太子爷，他回到工厂的时间，想做太子爷的时间，就认识了工厂里面一个车衣女工，他不理家人的反对，终于排除万难，这个太子爷搬出去就跟个女工相宿相妻，住在一起。谁知太子爷忽然就患上肺病，看病要钱，吃饭又要钱，这个车衣女工又没得再回这个工厂做事，因为被人赶了出来。他就瞒着太子爷去哪里啊？当然去夜总会的，当然做舞小姐，不过当然是卖笑不卖身，帮补家计和筹钱医这个太子爷。谁知就被这个太子爷无意中发现，知道了这个太子爷不知米贵，竟然就怪责车衣女工，为什么你这么不知自爱。然后经过几番波折，终于真相大白，大家揽着头揽着来到痛哭。跟着小说就会这么写，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这只不过是文艺小说的作品，是文艺小说的桥段，但这些绝对不会出现在圣经的里面，因为圣经不会是文艺小说。圣经多番的描述都是一些的描述性的写法，好像平铺直叙，但是嗒落有味，很吸引人，很感动人心。例如刚才我所读到的，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天的晚上， 天使怎样向牧羊人来报告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只要去细心再三来到思想这段经文的时间，脑海里面自然就会呈现一幅很漂亮的图画。在一个宁静的晚上，有一对天兵和天使在那里唱歌，颂赞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有一个天使向一班的牧羊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一幅非常靓的图画。天使在这里很明显他所做的就是报喜讯。那天使向哪个报喜讯呢？同埋报告什么的喜讯呢？他是要向当时在夜晚看羊的一班的牧羊人来报告。报告主耶稣基督，这个大家期望了很久了，是来拯救他们的尼赛亚终于降生。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天使要将这个信息话给牧羊人知先呢？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天使向什么人报告主耶稣基督降生？他向牧羊人。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即是生我的仔，我们看看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如果生了仔的话，添了丁，当然向最密切的人来到报告，所以我们马上会向我们的父母来到报告，然后就会向爷爷妈妈公公婆婆来到报告，到摆满月酒了就正式公告天下，告诉人知我生了个仔了。但是呢，满月酒现在好像不兴了，现在兴摆什么？百日宴。为什么呢？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呢？现在不兴摆满月酒，兴摆百日宴。美其名有些迷信的人，中国人迷信的，就说好意头啊，当呢这个小 B 摆个百日宴之后就怎么样，长命百岁。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这样，大宴亲朋的百日宴，小 B 不是唯一的主角。谁是主角？妈妈都是主角。为什么？因为现在新生妈咪兴什么？瘦了身才出来见人，摆满月酒只有30日，妈咪瘦身不切，百日宴就刚刚好了。为了庆祝小 B 出世百日之后妈妈瘦身成功，摆百日宴公告天下。这个当然是因为流行于哪里？娱乐圈。这班娱乐圈的女明星因为生了仔之后，他们就会接受一些什么？纤体公司的邀请，百日宴可能去赚100万都不定。但是对于其他追求时尚的女士太太，他们就会争相仿效。不过无论百日宴又好，满月酒又好，要生仔，生了仔应该都是想自己最亲密的亲戚朋友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信息。不过以下这个故事有些例外。有一对个夫妇去一个餐馆里吃嘢，这个男人是当地黑帮小喽啰，成日在哈哈霸霸，他一路吃嘢，一路吃烟，一路在大声倾电话讲粗口。餐馆里面的人不敢出声，只是眼尾睄下，那就各自己吃嘢。当时有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入到嚟餐馆，一见到这个男人就气冲冲走到这个男人的面前，不理他在那里讲电话，就指住自己的肚告诉男人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大了肚？个男人望一望个女士就说，我都不识你，你大肚关你什么事？个女士就说，我大肚当然关你事，你那么不负责任，我肚里面的 baby 如果将来有什么事为你试问。这个时间黑帮小喽啰的太太就拎起手来一巴掌刮落这个小喽啰那里，他说，你这么大胆搞大人的肚已经够衰，现在竟然不肯认数，这些男人我不稀罕。当然大家知道的事实是，这个大肚的女士就跟着跟这个黑帮小喽啰说，我知道你不识我，不过我想提醒你，餐厅是不吃得烟，你的烟影响我肚里面的 baby。 这个女士选择将自己怀有身孕的消息话给一个连她自己都不识的人，因为这个人可能影响她将来出世的 baby。 天使会向边个报告主耶稣基督降生你的消息，以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消息可能影响好多人，影响他们呢？好奇怪，根据圣经的记载，是他愿意向旷野的当夜班的牧羊人来报告。难道这些牧羊人会影响主耶稣基督的出生？牧羊人和主耶稣基督降生有什么关系呢？第一点，我们要肯定的，天使一定会拣选一些最适当的人向他们报告这个消息。如果我有一个好的消息，有理无理就讲给一些没关系的对象，没理由对方有兴趣听的，即使我讲得多精彩都好，对方未必有兴趣听，或者间中就算我讲了都好，出现误会都不顶的，因为我揀错了对象。我听过一个真人真事的笑话，一定要笑啊！大家，一个在医院做院牧的牧师，他去到精神病科来探望院友，他见到一个院友，他一时又开心，一时又很难过，很痛苦，他很想跟这个院友讲福音，他有这个负担，他就跟这个院友讲，基督徒最宝贵的地方呢，就是可以祈祷，因为祈祷呢是跟神对话，可以亲近神。个院友就问这个院牧，那你有没有祈祷的？个院友就院牧就答，有，当然有了，我每日都祈祷的。那这个院友就问，你在祈祷的时间你有没有见到耶稣啊？院牧一定要答这样的啦，当有啦，你想不想见到耶稣啊？你同我一起祈祷就有机会见到耶稣了。你估不估到这个精神病科的院友怎样回答呢？他很紧张地抓住院友这个的院牧的手，然后跟院牧说，你真的见到耶稣啊？你是不是很久没吃药呢？我们的天使一定不会毫无理由毫无目的随便向人报告，他要向这些牧羊人来报告必定有很重要的原因。相信在旷野轮值夜班的牧羊人，相信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因为夜班工作最危险，因为有贼来偷羊，也都有野兽出来是抢走那些羊，所以这份夜班工作的危险没什么人愿意做，相信肯做的人都是因为比较贫穷，他们需要钱，所以才愿意担当这个危险的工作。天使竟然要向一班比较贫穷的人传讲这个信息，看来耶稣基督的降生一定要跟这些牧羊人，这些贫穷的牧羊人很有关系。虽然我们有些释经书曾经这样讲，这些牧羊人很可能是圣殿里面的牧人，夜晚看守着将来要成为祭物的羊群，所以他们看，但其实这个没有证据的，只是一些人去推测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未必成立，未必正确，所以不要理他。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很注重基督的受死，但千祈不要忽略了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在四福音里面，我留意回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生的篇幅其实不多，当我们能够值得去比较和主耶稣基督受死的篇幅，大家就很明显看到个分别很大。但这不是代表不注重，因为在先知书和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对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非常重视的。刚才姊妹他们公义团领诗的时候，姊妹将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扫了出来，虽然没读但是看到个重要。第六节这样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赐给我们，很清楚所指明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名字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名字只有主耶稣基督至配得上，他是我们永在的父亲，他是和平的君王，他的国一定到永远，无穷无尽，地上的国没有一个可以无穷无尽永远存在，只有天国，智慧永恒。 所以关于耶稣基督降生，先知书先知是讲得预言讲得很清楚，新约书信也都看到很重视主耶稣基督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就是因为我们是血肉之躯，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必须跟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才可以。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出生，即是地上出生有血肉之躯之后，就没有道成肉身，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办法为我们受死，没有办法成就救恩。所以他的降生和他的受死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分割开来。在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他的降生，他活在世上，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是救恩的全部，没有可能分割任何一部分出来，也都没有可能将任何一部分认为这些没那么重要摆在一边，不是，全部都那么重要。而天使为什么要向牧羊人报告这个的喜讯，这点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开始救恩。不过当大家看到牧羊人怎样去将这个喜讯来到有什么反应的时间，大家就会明白天使为什么什么人都不讲，只是讲给天使，只是讲给牧羊人知道。因为圣经下面就有记载到，经文继续说，我们刚才看经文的第十四章后面下去十五节，二章十第八到十四节，而跟住睇咧系第十五节到二十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行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第十八节，留心。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或者上帝，赞美他。我们看到牧羊人和耶路撒冷的人听到这个讯息是有什么的分别？牧羊人听到这个天使报喜讯之后，他们很欢喜，跟着就找婴孩耶稣基督证实了这个讯息了，然后四围同人传讲这个大喜讯息。可惜有人听了之后只是感到诧异。第十八节，感到诧异你都可以是欢喜的，因为诧异而已，就是奇怪而已，未必不欢喜的。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就会明白，在另外一段的描写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在马太福音二章第三节。当时之前记载的就是三博士跟着星星就去这个耶路撒冷找这个耶稣，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知道这个救主这个耶稣基督将会出生，心里不安，恐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马太福音二章三节就这样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稣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原来既圣经记载了如果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出生的话，他们是心里不安的。这两群人完全有不同的反应，最先听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夜班牧羊人，他听到这个好消息就满心欢喜，但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听到就非常不安。如果你是天使的话，你选择告诉哪个人知？当然选择告诉牧羊人知。我们感谢神，祂是会将一些属灵福分赐给最需要的人，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牧羊人。虽然牧羊人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身份，不是官府的人，也都不是祭司长，但是当他们愿意听到天使向他们报佳音，他们能够将这个佳音传给更加多人来到知道。所以天使愿意将这个佳音话给牧羊人知道。为什么？第一个问题，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天使负责报告呢？不是其他人。基督一出世，包括他的降生，他的受死，在世上的事工，预备主耶稣基督降生一段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很特别，预备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一段时间，天使做得最多事。再讲一次，在主耶稣基督未出世，在世受死，跟回圣经看回，预备主耶稣基督降生那段时间六个月，天使做了最多的工作。反而我再看回圣经，描述主耶稣基督成长，大个仔了，开始收门徒了，教紧啲犹太人嚟到认识主耶稣基督，佢自己系尼赛亚呢个身份，等等等等嘅工作。原来只写成本圣经，只系记载咗两个地方，系话天使为主耶稣基督作工。好快咁同你讲呢两次。第一次，主耶稣基督禁食祷告四十日，然后受魔鬼试探，天使出嚟服侍佢。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这个是第一个描述。第二个描述，主耶稣基督去到橄榄山客西马利园祈祷，他知道自己要背负人类罪恶，他要以无罪的身份在十字架上代替人类来到接受罪恶所带来的苦杯。主耶稣基督知道自己重任，怀有非常重大的任务，他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什么出现了？天使出来加添他的力量。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能量。以上就是为两个的段落，有讲到天使在与耶稣基督在世的时间同他作工。但是回想回，当主耶稣基督还未出世，首先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主耶稣基督还在玛利亚的肚里面的时候，跟他刚刚降生的时候，天使做了很多的功夫。第一样，时间问题我 很快这里，主的使者即是天使，他向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来显现，这个叫做路加福音一章十一节，很长的经文。然后他就向玛利亚和甚至约瑟来到报告。报告什么？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记载了，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二十八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讲的天使长加百列是不是等于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所讲的个天使领袖，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等于牧羊人报喜讯的天使，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无论是个预告或者是报告，都是由天使负责的。很特别，从神学角度来看，天基督降生我们都知道非常重要，这个重要的信息就由天使来到报这个的喜讯，甚至连耶稣这个名字都是由天使起的，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不是只是这里记载，跟着之后的路加福音二章十二十一节都是这样记载。跟着天使又藉着个梦境来到让约瑟及时逃开，来到去埃及，以免被希律王来追杀。然后当希律王死了之后，天使又暗示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地方。所以天使报这个信息是相当之重要，是神的选择。那他怎样报告啊？就是今天经文八到十四节的经文的内容。经文就说，牧羊人夜间看着更次来看守的羊群，有主的使者在他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来到环绕着他。下面就提到那天使，那天使是单数，是一个天使。而最后也提到一大队天兵，天兵即是天军，即是什么？ 亦都即系天使，一大班嘅天使，即系咩人？天使嘅兵团。嗱，可见咧，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嘅时间，除咗一个带领嘅天使之外咧，仲有一队天使兵团喺后边围绕住呢一群嘅牧羊人。就好似刚才咧，我哋一班嘅公义团嘅弟兄姊妹，同埋呢个真理团嘅弟兄姊妹一齐喺度唱歌嘅样，一班天使同我哋唱歌一样。但呢啲牧羊人原来冇乜心理预备嘅，佢哋忽然间见到一大班天兵喺度唱歌嘅时候咧，佢哋反而有啲惊，牧羊的人就甚惧怕。但系天使马上喺第十节咁样讲：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我哋感谢主，耶稣基督嘅降生呢、这个大喜嘅信息，就系因为呢个信息，佢带嚟嘅十一节。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关乎万民的大喜讯，首先向牧羊人来到报告，要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将这个消息传过去。而下面的经文和刚才我们和大家讲解的为什么牧羊人被选择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这些牧羊人果然将这个消息传开去。我哋睇到天使系好尊重嗰啲个牧羊人，而当佢向牧羊人报告呢个消息嘅时候，啲牧羊人开头系惧怕嘅，但系好快好欢喜嘅。点解啊？因为天使咧系将牧羊人嘅惧怕拎走啊！点拎走啊？当呢个大喜信息报告完之后，可能个牧羊人仍然惊魂未定啊，但系有一位天使联同后边嗰班天使嘅兵团，为佢作咗件美事。乜嘢美事啊？呢啲牧羊人就得到平安同埋咧系喜乐，因为呢一班嘅天使向牧羊人唱赞美诗，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嘅兵团嘅歌声使佢哋嘅惧怕消除，转为欢喜。而呢班嘅天使唱完诗之后就点啊？升上天去，牧羊人跟住就讲啦：我哋要去伯利恒城去啊，睇下呢个系咪真系成就咗嘅事，即系十五节嗰度所讲。结果佢哋真系揾到主耶稣基督，佢哋就将佢哋所见所闻，跟住毫无保留咁去传落去。佢哋就第一批将主耶稣基督降生嘅消息传落去。神要使用嘅人系呢啲嘅牧羊人，一班并不显眼嘅人，一班并不尊贵嘅人。但是他们却渴慕主真道的人，他愿意这班人又愿意谦卑的听从主话语的人。我们感谢主，牧羊人将这个好的信息传播开去。在天使报给牧羊人的消息里面，其中也提到一句说话，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在十一节里面讲到。当我们提到大卫的城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说耶稣基督降生是要承继大卫的宝座，没错啊，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宝座直到永远。不过实际上大卫的宝座，他的王座并不是真的直到永远的，因为根据旧约的圣经来看的话，事实上大卫的王位去到个孙罗波安继位之后没多久就已经分裂，有北边的以色列国，以色列国里面有十个支派，南边有犹大国，犹大里面又分了两个支派。首先以色列国就亡了国，然后轮到犹大国，然后很多以色列人犹大人就被掳到去巴比伦，从此以色列就亡了国，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以色列国才复国。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究竟什么意思呢？旧约的圣经历史记载不是只是记载历史，更加重要表明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不是要看圣经，我们不是要看历史的本身，我们要看的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大卫的宝座所指向的只不过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由他来到开始建立这个国度直到永远。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经文，第二点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不要只是看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他是王。 刚才看的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看第六节，看第七节。第七节下底讲明，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许后我们的王很明显写到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治理他的国还不是我们的王直到永远。这个讲得不是大家可能觉得不是很清晰了，看埋另一个。新约天使向玛利亚来到报告，你要怀孕生子，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大卫位是什么？王位咯。然后跟着讲，他的国没有穷尽。所指示的主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救主啊，还是我们的王啊。还有啊，另外一个圣经经文有看到的，当三博士来朝拜耶稣的时候，马太福音二章二节这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在哪里？耶稣基督的降生除了作救主之外，还是万王之王。这件事不可以分割来看的，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国作王，祂是会对人类作出完全的救赎。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求和平的，我不希望有战争有胜的。所以呢，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除了提倡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主主义之外，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呢也都提出天下为公。什么叫天下为公啊？很简单的，天下为公就是天下是属于天下人的天下，即是说是一个追求和平公义的社会。但很可惜，虽然人类话就话很希望追求一个和平的角度，但从来都不成功。因为人类的家庭、人类的国家基本完成组成的单位都是人，可惜人已经被罪恶败坏了，根本就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平安的国度。人当未掌握权柄的时间，讲话可能 很口响，有很多的理想，有很多的承诺，但是当一日他大权掌握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以前的承诺，因为他已经处了一个不同的位置。他通常所说的就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大家都同意，政治人物他们会很容易破坏他们的承诺，所以民主国家就只能够用选民的选票来到去改朝换代，而极权的国家可能就要靠人民起抗起来反抗暴政，用流血的革命来推翻政权。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可能有平安，没可能有平安，因为人性就是这样，人性就是善变，不断地变，不断地变。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是会永不改变，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度只是永远的国度。所以他成为我们的王的意思就是这里，他要让我们真真正正得到平安的国度。主耶稣基督他怎样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度呢？他就要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君王，咁我哋就先可以改变自己，让神许善良嘅又完全嘅生命俾过我哋，然后我哋就将呢个生命嘅主权交返到俾呢个嘅救主，佢就喺我哋嘅生命里面作王，作我哋嘅主。只要人人都愿意咁做，一定天下太平。今日我哋点样去庆祝主耶稣基督嘅降生？我们有没有虚心完全的领受这份福音？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祂是我们的个人救主和我们的王？耶稣基督的降生，经文说的是万人的喜讯，这个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消息是真的能够关乎万民，个个都说是好消息的，除了天使现在所报的佳音。一个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个的救赎救恩的好消息。牧羊人最有福分，可以听见天使在这里歌唱，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接受了这份救恩也都一样这么有福气。有一天我们这班被得救的人，我们在天上来到歌唱，在神的宝座前来到歌唱，让我们一起 来到思想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会报佳音的信徒，让我们一起来到看天使怎样去做我们学校这些天使，也都让我们有声无声的唱出这些的海歌，来到赞颂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让我们在当中，你要从我们每一天的人生里面